各位弟兄姊妹早晨。
各位弟兄姊妹早上好。
我们今天会停一次加拉太书的信息。
我们今天会停一次加拉太书的信息。
就配合司提反事工的招募工作。
配合司提反事工的招募工作。
今天同大家一同思想一下侍奉这个问题。
今天与大家一起思想一下侍奉这个问题。
就希望弟兄姊妹都明白到侍奉是基督徒每一个都可以参与的。
希望大家明白侍奉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参加的，
亦都是我们应该去参与的，
也是我们应该参与的。
侍奉这两个字是基督教专有的动词，或者可以用作名词。
侍奉是基督教专有的一个动词或者是名词。
社会上一般都不会用这两个字，
社会上一般是不会用这个名词的。
但是侍奉主要的意思就是服务的意思，
侍奉主要的意思就是服务。
只不过呢，我们服务的对象如果是上帝或者是上帝的工作，
我们服务的对象是上帝或者上帝的工作，
我们就叫他做侍奉，
然后我们就叫这样子的服事叫做侍奉。
服务其实是基督徒应有的态度，
服务是基督徒应有的态度，
也都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立下的一个榜样，
也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立下的榜样。
在马太福音第二十章第二十八节，耶稣基督这么讲，
在马太福音第二十章二十八节，耶稣是这么说的，
他说人子来不是要人服事，乃是要服事人。
他说人子来不是要人服事，而是要服事人。
主要的意思就是从耶稣基督他的榜样里面，
我们就可以从耶稣基督自己的榜样里面可以看到，
给我们看到服务人是高尚的工作来的，
给我们看到服务人是一个高尚的工作，
就让我们从我们只是去利益自己的性格改成去利益他人的性格，
从我们只是利己的性格去改为利他人的性格。
如果我们想想以耶稣基督的身份，他都是要服务人。
我们想一下，以耶稣基督的身份，他也去服务人。
我们做信徒的，我们更加需要去服务人。
那我们做信徒的，就更加要去服务人。
最近我看到一个故事。
最近我看到一个故事。
就是一个基督徒，他搬到去一个新的地方。
是一个基督徒，他搬到一个新的地方去。
他就要找一间教会适合他的去参加。
他就要去找一个适合他的新教会。
有一次他去到邻近一间教会聚会完之后呢，
他去附近一个教会聚会完之后，
他就找到个牧师坐低落嚟倾几句。
他就跟牧师坐下来谈了一会儿。
然后他就话俾牧师听，我而家揾紧一间教会。
他就告诉牧师，我现在在找一个教会。
不过揾呢个教会咧系需要有啲条件嘅。
但我找这个教会要符合一定的条件。
佢话牧师啊，我系一个好忙嘅人。
牧师啊，我是一个很繁忙的人。
我希望参加嘅教会唔好太多聚会。
我希望参加的教会不要太多的聚会。
就唔好咧，揾我教主日学啊，或者做咩导师啊。
不要找我教主日学或者做导师。
千祈唔能够叫我看顾嗰啲细路仔。
千万不能找我去看小孩子。
最好就唔好成日倾嗰啲奉献嘅问题。
更加不要谈奉献的事情。
呢个牧师听咗之后，佢谂咗一阵。
这个牧师听了之后想了一会儿。
佢话弟兄啊，有间教会好适合你啊。
他说弟兄啊，有个教会非常适合你。
我而家俾个地址你喺附近，你照住个地址就可以找到了。
现在我把地址给你，就在附近，你照着找就可以了。
当下一个主日，这个信徒呢就照着这个地址就找到这个教会。
到下一个主日，这个信徒就照着地址找到那个教会。
但是去到的时间，他发觉只有空空的一个建筑物。
他去到时候看到只是一个空空的建筑物。
原来是一个关闭了已经几年的教会。
原来是一个关闭了几年的教会。
我们看到当信徒如果不愿意出来服务的时候，
我们看到当信徒不愿意出来服务的时候，
教会就会自然变成死气沉沉，
教会自然是变成死气沉沉，
甚至会自然死亡，
甚至会自然死亡。
不过很多人不出来侍奉，
不过很多人还是不出来侍奉，
可能都有原因，
可能有原因，
可能觉得自己口才不是挺好，
可能觉得自己口才不好，
或者我学识不多，
学识不高，
或者我能力不够，
可能能力不够。
所以我今天就特别选用了一段的经文跟大家分享。
今天我特别选用了一段经文与大家分享。
那个人物呢 呢就是大家可能很熟悉的叫做基甸的人物。
这个人物是大家很熟悉的基甸。
我们来看一看一个细胆的人。
我们看一下这个非常胆小的人。
一个很害怕的人。
一个非常害怕的人。
都可以有很好的侍奉。
也可以有很好的侍奉。
这个经文给我们看到第一个侍奉的功课。
我们从这个经文看到第一个侍奉的功课。
就是自古以来神都不断去寻找人与他同工。
自古以来神一直去寻找人与他同工，
然后就去完成他的工作，
然后去完成他的工作。
士师记这本书主要是记载了以色列人的历史。
士师记这本书主要记载了以色列人的历史。
个年份大概是主前第1400年至到1050年之间。
他记载了主要是1400年到1500年的历史。
当时摩西带领了以色列人出埃及。
当时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
但是他在进入迦南之前，摩西就去世了。
但是在进入迦南地之前，摩西就去世了。
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的任务就交在约书亚的身上。
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任务就交在约书亚的身上。
约书亚果然呢刚强壮胆。
约书亚果然是刚强壮胆，
就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
就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
当以色列人在迦南地安居之后呢？
当以色列人在迦南地安居之后，
大概有一代两代的人，他们仍然持守纯正的信仰。
大概有一代或两代的人仍然持守神的这个信仰。
但是之后他们就开始敬拜偶像了。
之后他们就开始敬拜偶像。
不单止不能够影响外邦人信耶和华，
不单止可以不能影响外邦人信耶和华，
甚至呢就被外邦人的偶像同化了，
甚至被外邦人的偶像同化了，
结果就渐渐失去了神特别的赐福和保守，
结果就慢慢的就失去了神的赐福和保守，
甚至他们遭遇到律法书所讲的刑罚，
甚至他们遭遇到律法书所说的刑罚。
就好像我们今天有些人可能觉得神的吩咐太约束了，
就像好像现在我们觉得神的吩咐太过约束，
所以我们追求一些没有约束的生活，
我们要追求一些没有约束的生活。
在起初的时间都觉得挺快乐，
在起初的时候觉得非常快乐，
一些暂时的快乐，
一些短暂暂时的快乐，
但是慢慢就发觉失去了神特别的赐福，
慢慢就发现失去神特别的赐福。
当时以色列人失去神的看顾之后，
当时以色列人失去神的看顾之后，
不单止被平原那些科技进步的非利士人所压迫，
不单止被那些平原里科技发展的好的非利士人去压逼。
考古学家告诉我们，当时以色列人的科技是铜器时代。
当时从历史看以色列的人的科技大概是铜器时代，
但是非利士人已经进入铁器时代，
但非利士人已经进入了铁器时代，
所以武器比较精良，
所以他们的武器比较精良，
就压迫以色列人，
然后就压迫以色列人。
不单止是这样，他们甚至比住在山区的摩押人科技落后的都压迫他们，
不单止是这样子，比那些住在山区的摩押人他们科技比较落后也去压迫以色列人，
最后甚至比那些沙漠的游牧民族米甸人都压迫他们，
甚至连住在沙漠的游牧民族米甸人也来压迫以色列人。
因此以色列人要住在山洞里面去躲避，
于是以色列人要住在山洞里面去躲避。
在这个情况之下，以色列人呼求神的帮助，
在这个情况下以色列人就呼求神的帮助。
神去帮助以色列人的方法就是去呼召一些人去侍奉他，
神帮助以色列人的方法就是呼召一些人去侍奉神。
圣经讲这些人叫做士师，
圣经就称这些人叫做士师，
他们就起来带领以色列人，
他们就起来带领以色列人。
这些士师呢有些是直接神呼召他的，
有些士师是神直接呼召他的，
就好像基甸，
就好像基甸。
有些呢就是透过另外一个人去呼召他的，
有些是透过另外一个人去呼召他的，
好像底波拉去呼召巴拉出来，
好像底波拉就呼召巴拉出来一样。
有些人呢似乎没有记载特别有呼召的，
有些人似乎没有记载有特别的呼召，
就看到当时的需要他就站出来去带领以色列人，
看到当时的需 要，他们就站起来带领以色列人。
好似咧，一个叫做耶弗拉嘅人，
就好像这个叫做耶弗拉的人。
但系无论佢哋嘅背景系点样出嚟，
就不管他们的背景是怎么出生，
我哋都见到一个原则。
我们就看到一个原则，
就系神系通过人嘅侍奉去复兴佢嘅工作。
神就是通过人的侍奉去复兴他的工作。
如果人唔愿意出嚟侍奉，
如果人不愿意出来侍奉，
神嘅工作就自然拖慢，甚至可能停顿。
那神的工作自然会拖慢或者是停顿。
但系损失嘅唔系神，
但是损失的不是神，
损失嘅其实系我哋自己。
是损失的是我们自己。
点解能够咁讲？
为什么能够这么说呢？
因为圣经讲得好清楚。
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
神看千年如一日。
神看千年。千年如一日，
所以神的工作无论进展得几咁嘅缓慢，
所以神的工作不管进展得多么的缓慢，
佢都可以等待，
他都可以等。
但系对我哋只有几十年人生嘅人嚟讲，
对我们这些只有几十年人生的人来说，
恐怕当我哋唔出嚟侍奉嘅时候，
恐怕当我们不出来侍奉的时候，
我哋就经常活喺啲属灵低沉嘅情况底下，
我们就经常活在属灵低沉的情况下，
我哋嘅信仰就停滞，
我们的信仰就停滞，
我哋整生人都未经历过咩叫做复兴，
我们整生人都没有经历过什么叫做复兴，
这个就系我哋嘅损失，
这就是我们的损失。
所以各位弟兄姊妹，
所以各位弟兄姊妹，
特别喺教会未有侍奉岗位嘅弟兄姊妹，
特别是在教会没有侍奉岗位的弟兄姊妹，
或者你正在考虑侍奉岗位嘅弟兄姊妹，
或者你正在考虑侍奉岗位的弟兄姊妹，
无论你嘅能力觉得你觉得系高系低，
无论你觉得你的能力高或低，
我哋喺主里边希望我哋都立定志向，
在主里面我们也能立定志向。
去侍奉我们的主，
去侍奉我们的主，
因为这个是神建立教会的方法，
这是神建立教会的方法，
也都是神定了我们经历祂能力的方法，
也是神定了我们可以经历祂能力的方法。
这段经文给我们第二方面的教训，
这段经文给我们第二方面的教训，
就是对很多人来说，
就是对很多人来说，
应该是一个安慰来的，
应该是一个安慰。
原来惧怕侍奉是很普遍的，
原来惧怕侍奉是很普遍的。
当神的使者去找到基甸的时候，
当神的使者找到基甸的时候，
圣经记载他正在一棵橡树的附近，是在个酒榨里面打麦子。
圣经记载他正在一个橡树旁边一个酒站里面去打麦子。
我们就算不是农夫，我们都知道打麦子应该在空旷的地方进行，
我们即使不是农夫，我们也知道打麦子应该在空旷的地方进行，
因为唯有在空旷的地方才将那些麦糠风就吹了它，
唯有在空旷的地方那些麦糠才会被风吹去。
但是我们看到基甸他不单止在橡树的遮盖之下去打麦子，
我们看到基甸不单止在那个橡树的遮盖下面去打麦子，
而且在一个酒榨里面去打麦子，
而且在一个酒站里面去打麦子。
古代的酒榨其实就是在地下掘一个洞，
古代的酒站其实就是在地上挖了一个大洞，
然后就是将那些葡萄就扔在这个洞里面，
然后就把所有的葡萄摆到那个洞里面去，
然后就派几个人就去找脚踩，这样踩些葡萄汁出来，
然后就派几个人用脚踩那些葡萄把汁榨出来。
如果那个洞够大的，就是一个人进去外面是看不到的，
如果那个洞够大的话，人进去了外面是看不到的。
基甸就是这样，是很害怕的，在一个酒榨里面打麦子，
基甸就这样子战战兢兢在这个酒站里面打麦子。
很明显他是一个很胆小的人，
很明显他是一个很胆小的人，
他很惧怕米甸人，
他非常惧怕米甸人。
所以当神的使者去到他面前称呼他大能的勇士的时候，
当神的使者在他面前称呼他是大能的勇士的时候，
他真的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广东话呢就是不知道拿警还是振兴，
广东话就是不知拿警还是振兴，就是说在讲笑话。
所以他、真的不敢相信、神这样去称呼他，
他不敢相信神这么去称呼他子，
似乎神的使者在这里是讥笑他，
似乎神的使者 在讥笑他。
我们看到基甸除了、胆小之外，
我们看到基甸除了胆小之外，
他信仰基础都不是很好、
而且他信仰的基础也一般。
首先他的父亲是拜偶像的，
首先他的父亲是拜偶像的，
他要为偶像甚至建筑了一个很大的祭坛，
而且他为偶像建筑了很大的一个祭坛，
他就在这样的传统底下去成长，
他就在这样子的传统下面成长大的。
他自己对耶和华的认识也都不算很深，
他对耶和华的认识也不是很深，
他曾经听过说我们的祖宗就被耶和华带领出埃及，
他曾经听讲过耶和华带领我们的祖宗出了埃及。
但是如果你、大家看第六章第十三节，
我们看第六章第十三节，
你就发觉他如果不是不相信这件事呢，
你就发觉如果他不是不相信这件事情，
最少呢都是对这个神没什么信心，
最少对这个神也信心不大，
于是他就向使者投诉，
于是他向使者投诉，
他说耶和华与我们同在，
他说耶和华与我们同在吗？
那我们为什么会遭遇这一切？
为什么我们会遭遇这一切呢？
他的作为在哪里？
他的作为在哪里呢？
讲得这么伟大的在哪里？
他讲，你们讲得这么伟大，到底他在哪？
他现在离弃了我们，
他已经离弃我们了，
将我们交在米甸人的手里面，
将我们交在米甸人的手中。
他似乎没有从以色列人犯的过错那里去思想，
他似乎没有从以色列人犯的过错去思想，
他没有这样反省，于是就将责任推在神的身上，
他没有反省，反而把责任推在神身上，
所以他对神工作的原则他就没什么认识，
他对神工作的原则没有认识。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个人也是很缺乏自信心，
我们另一方面看到这个人非常缺乏自信心。
在第十四节，当神的使者说你可以出来侍奉，
在第十四节，神的使者对他说你可以出来侍奉，
我可以用你来改善这个情况的，
我可以用你来改善这个情况。
他在十五节的答案是这样，
他在十五节里这么回答，
没可能啊，
不可能啊，
我的家族在以色列人那里没有地位的，
我的家族在以色列人中没有地位，
我在我的家庭里面就没什么地位的，
我在我的家庭中也没有地位，
哪里有可能为你做这些事，
没有可能为你做这些事情。
我们通常有一个错觉，
我们通常有一个错觉，
就以为神邀请出来感动出来侍奉的人，
神邀请感动出来侍奉的一些人
必须是已经是一个伟大的属灵领袖，
必须是一个伟大的属灵领袖。
但是我们从基甸的身上可以看到，
我们从基甸的这个身上可以看到，
原来一个细胆的人，
一个胆小的人，
一个信仰基础不深的人，
一个信仰基础不深的人，
一个自信心薄弱的人，
一个自信心薄弱的人，
神仍然可以邀请他出来侍奉，
神依然可以邀请他出来侍奉。
其实在圣经里面除了基甸之外还有很多相似的例子，
其实圣经里面除了基甸以外有很多相似的例子，
当神呼召摩西出来侍奉的时候，
当神呼召摩西出来侍奉的时候，
他在出埃及记第四章第十节，
他在出埃及记第四章第十节里面，
他说神啊，我不识讲嘢，
他说神啊，我不懂说话，
你同我显现之后我仍然是不识讲嘢，
你向我显现之后我依然不懂说话，
我是绝口笨舌的，
我是拙口笨舌的人。
当神没有放弃继续向他邀请的时候，
当神没有放弃继续去邀请他的时候，
在第四章第十三节，
在第四章十三节，
摩西基本的回应就是，
摩西基本的回应就是，
啊主啊，我知道你是很需要人、出来侍奉你，
主啊，我知道你非常需要人出来侍奉你，
但是其他人比我做得更好啊，
但其他人比我做得更好，
你去找其他人啊，
去找他们吧。
同样的推迟在六章十二节六章三十节又再出现，
同样的推迟在六章第十二节十三节都同样出现。
我们看另外一个例子，
我们看另外一个例子，
就是当神选择扫罗做以色列第一个王的时候，
当神选择扫罗做以色列人第一个王的时候，
众人都欢呼，向他欢呼，
众人都向他欢呼。
但是撒母耳记上第二十章第第十章第二十二节，
在撒母耳记上第二十章
十章二十二节，
第十章二十二节，
那里形容他就害怕就 匿起躲藏起嚟。
那你形容他非常害怕，就躲起来了。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神呼召先知耶利米的时候。
就另外一个例子就是神呼召先知耶利米的时候。
耶利米书第一章第六节。
耶利米书第一章第六节。
他就推辞啊，冇可能嘅。
他就推辞说没有可能。
我实在太年轻了。
而且我实在太年轻了。
所以我哋如果弟兄姊妹感受到神嘅邀请侍奉嘅时候，
如果弟兄姊妹感受到神对你的邀请侍奉的时候，
如果我哋觉得不安，我哋觉得害怕，
如果我们感到不安害怕，
一啲都唔值得奇怪，
一点都不值得奇怪，
因为圣经好多嘅人物都系咁样样，
因为圣经里面许多的人物也经历过，
但系圣经记载呢啲人物俾我哋睇到，
但圣经记载了这些人物给我们看到，
就是要向我们证明我们有时候的害怕是过分的，
要向我们证明有时候我们的害怕是过分的。
今天很多弟兄姊妹在教会他们不敢出来侍奉，
今天很多弟兄姊妹在教会不敢出来侍奉，
就可能就是由于害怕，
可能由于害怕，
或者信心不够，
或者信心不够，
或者觉得自己没什么资格，
或者觉得自己没什么资格，
但是我们相信我们中间有很多弟兄姊妹，你好过昔日的基甸的。
我们知道中间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你们都比基甸强。
如果基甸都可以被神大大使用，
如果基甸也可以被神大大的使用，
我相信神都可以帮助我们克服障碍去侍奉他。
我相信神可以帮助我们克服障碍去侍奉他。
这个道理就引入我们看到经文给我们教训的第三点。
这里就引入经文给我们的第三个教训，
就是神会给我们力量去侍奉的。
神会给我们力量去侍奉。
神是一个活跃的神。
神是一个活泼的神。
是一个工作的神。
是一个工作的神。
是一个改正人错误的神。
是一个改正人错误的神。
曾经有一个传道人这样讲。
曾经有一个传道人这么说。
他说神是改正人错误的神。
神是一个改正人错误的神。
如果你不犯错误，神怎样改正你呢？
如果你不犯错误，神怎么改正你呢？
你不犯错误，神怎会带你去到另外一个更高的境界呢？
你不犯错误，神怎么样把你带到更高的境界呢？
如果我们静而不动，
如果我们静而不动，
我们就失去了体会神能力那个的机会，
我们就失去了一个体会神能力的机会，
我们的灵性又很难有突破，
我们的灵性很难有突破。
我相信士师记第六章第十二节，
我们相信士师记第六章十二节，
当神的使者称呼基甸是大能的勇士的时候，
当神的使者称呼基甸是大能的勇士的时候，
完全是没有要讥笑他细胆的意思，
完全没有讥笑他胆小的意思，
而是指出他有一个潜质，
而指出了他有这个潜质，
同埋他可以在神的帮助底下可以达到那种的境界，
他可以在神的帮助下可以达到这个境界。
神在士师记圣经里面讲到帮助他的方法，
神在士师记里面讲到怎么帮助这个基甸的方法，
就是我与你同在，
就是我与你同在。
当基甸推迟神的邀请之后，
当基甸推迟神的邀请的时候，
神在第十六节再次讲，
神在第十六节再次说，
我与你同在，你就能够击打米甸人，
我与你同在，你就能够击打米甸人，
如同击打一人一样，
如同击打一人一样。
神很愿意帮助那些接受他邀请侍奉的人，
神很愿意帮助那些接受他邀请去侍奉的人。
当摩西他推迟神的邀请，
当摩西去推迟神的邀请的时候，
说自己绝口笨舌，
说自己出口笨舌，
神鼓励他，
神鼓励他，
说谁做人的口，
谁做了人的口，
边个能够令人的口讲出智慧的说话，
谁让人的口可以讲出智慧的话语，
岂不知道神可以令一个人在侍奉的过程里面进步吗？
岂不知道神可以让人在侍奉当中有进步？
当耶利米推迟自己太年轻的时候，
当耶利米推迟自己太年轻的时候，
神说你不要说你自己是年轻的，
神说你不要说自己是年轻的，
你不要惧怕，
你不要惧怕，
因为我要与你同在，
因为我要与你同在。
原来神帮助那些侍奉人有一个很奇妙的原则，
原来神帮助那些侍奉人有一个非常奇妙的原则，
就是与侍奉的人同在，
就是与侍奉的人同在。
在旧约是这样，
在旧约是这样，
在新约时代也都是这样，
在新约时代也是这样子。
圣经里面形容神同在或者应许神同在总共有150次，
圣经里面说到神与人同在总共有150多次。
神对以撒雅各，
神对以撒 雅各这么说，
约瑟摩西，
对约瑟摩西这么说，
约书亚大卫，
对约书亚大卫，
耶利米，
耶利米，
鼓励他们的时间都是那句我与你同在，
鼓励他们的时候只是那一句我与你同在。
我们所熟悉的诗篇23篇，
我们所熟悉的诗篇23篇，
大卫说我不怕走过死荫的幽谷，
大卫说我不怕走过死荫幽谷，
原因是什么？因为你与我同在，
原因就是你与我同在。
然后我们看到在耶稣基督颁布的大使命里面，
我们看到在耶稣基督颁布的大使命当中，
也都是应许我与你们同在，
也应许了他与我们同在。
在使徒保罗的书信里面，
在使徒保罗的书信当中，
他的祝福里面大部分都是讲愿神的恩惠与你们同在，
他的祝福的那一段总是说愿神的恩惠与你们同在，
所以侍奉的人就有神的同在，
所以侍奉的人就有神的同在。
我十八岁的时候信主，
我十八岁的时候信主，
受洗几个月之后就开始一些的侍奉，
受洗了几个月之后就开始了一些的侍奉，
首先学习在团契做组长，
首先就学习在团契里面做小组长，
然后当选做团契的职员，
然后当选了做团契的职员，
平日在教会也都参加祈祷会去参加探访，
在平日在教会参加祷告会也去探访，
这些侍奉就对我的信仰基础很大的帮助，
这些侍奉对我的信仰基础有很大的帮助。
到了我二十岁的时间就当选教会的堂务委员，
当我20岁的时候就当选了教会的堂务委员，
即是我们教会的执事，
就是我们教会的执事。
我们这间教会不算一间大教会，
我的那个教会不是很大的教会，
也都不是很小的教会，大概有500人聚会，
也不是非常小，大概有500人，
所以做执事也是一个相当挑战一个的岗位，
所以做执事也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一个岗位。
但是我觉得既然有牧者的推荐，
我觉得既然有牧者对我的推荐，
也都有弟兄姊妹的选举，
也有弟兄姊妹的选举，
我就接受了，
我就接受了。
结果呢，第一年我做青年部部长，
第一年我就做青年部部长，
第二年呢就做传道部的部长，
第二年就做传道部的部长，
直至到我过来美国就离开了那个岗位，
直至到我来美国就离开那个岗位。
在这些岗位里面，我就真的看到神与我同在，
在这些岗位当中我就看到神与我同在。
虽然我经验不够，
虽然我经验不够，
但是藉着祷告交托，神真的帮助我长进，
藉着祷告交托给神，神真的帮我长进，
就成为我日后能够做传道人一个基础，
就令到我以后做传道人，这是一个很好的基础。
神很乐意见到我们出来侍奉，
神非常乐意看到我们出来侍奉他，
但是神却不能够代替我们去侍奉，
神却不能代替我们去侍奉。
所以希望弟兄姊妹真的回应神那个呼召，神那个感动，
所以希望弟兄姊妹真的是回应神的那个呼召，神对你的感动，
一起去侍奉，去经历神那个同在，
一起去侍奉，一起去经历神的同在。
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第四方面的教训，
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第四方面的教训，
就是原来侍奉可以带来个人的复兴和群体的复兴，
侍奉可以带来个人的福星，也可以带来群体的福星。
请弟兄姊妹留意，我不是说当你灵性低沉的时间靠侍奉出来去复兴你，
请大家留意，就是我不是说你在灵性低沉的时候就靠侍奉去复兴你的灵命，
而是讲复兴往往是包括了侍奉这个的元素，
往往福星是包括了侍奉这个元素。
基甸在听到神多次的邀请之后，
基甸在听到神多次的邀请之后，
他愿意出来，
他愿意出来，
但是他首先想到的就是神你要给个神迹加强我的信心，
他首先想到的就是神你要给个神迹去加强我的信心，
结果神用磐石 出火那个神迹呢去给他看到，
结果神就用磐石出火这个神迹给他看到，
他靠着这个神迹给他的信心，他就完成了神交托给他的第一样工作，
他靠着这个神迹给他的信心就完成了神给他的第一样工作，
他就去拆除了父亲那个的偶像和祭坛，还有为神献上一只牛，
他就拆坏了他父亲的那些偶像和祭坛，而且为神献上了一只牛。
不过我们看到他做这件事的时间也都显出他胆小的性格，
我们看到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还显出他胆小的性格，
因为他做这件事不敢在日间去做，
他做这件事情不敢在白天做，
就在黑夜里面去进行，
就在黑夜的时候进行，
但是无论如何他完成了神指派他第一件工作，
无论如何他完成了神指派他的第一项工作，
然后神就指派他去做更难的一件工作，
然后神就指派他做一件更难的工作，
就是要召集以色列人和米甸人争战，
就要召集以色列人与米甸人争战。
在做这件事之前基甸很紧张，
在做这件事之前基甸非常紧张，
就向神求神迹，
就向神求神迹，
而且不单止是一个要两个神迹，
不单止一个要两个，
当神去真的向他显出两个神迹之后，
当神真的向他显了两个神迹的时候，
我们就见到他勇往直前，
我们就看到他勇往直前，
带领以色列人打败了基甸人，
带领以色列人打败了基甸人，
而且从此我们见到他不再需要要求神迹，
从此之后他不再要求要看神迹，
在基甸投入了侍奉之后，
在基甸投入侍奉之后，
他的灵性进步了，
他的灵性进步了，
以至到日后我们在士师记第八章看到，
以后我们在士师记第八章看到，
以色列人说你这么好啊，
以色列人说你这么好，
你和你的子孙世世代代管理我们吧，
你和你的子孙世世代代管理我们吧，
他就说我不管理你们，
这个基甸就说我不管理你们，
我的儿子也都不会管理你们，
我的儿子也不会管理你们，
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
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
这句说话正是他长进步的一个证明，
这句话就是他长进的一个证明，
侍奉能够带来一个人那个的复兴，
侍奉能够带来一个人的复兴，
在整体方面来看，
在整体方面来看，
我们当然知道基甸因为这个的侍奉，
我们当然看到基甸因为这个的侍奉，
以色列人就可以脱离外邦人的压迫，
以色列人就可以脱离外邦人的压迫，
甚至他们离开了偶像归回向神，
甚至他们离开偶像归回神。
各位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但愿在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每个人都可以侍奉，
弟兄姊妹，我们但愿在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侍奉，
也都是应该去侍奉，
也应该的，
大家不要害怕，
大家不要害怕，
如果神可以用基甸这个人，
如果神可以用基甸这个人，
他一定可以用你，
他一定能够用你，
圣经曾经用过很多比喻来去比喻教会，
圣经曾经用许多比喻去比喻教会，
其中一个就是说教会是永生神的家，
其中一个说教会是永生神的家，
我们信主的人自然是家里面的家人，
我们信主人自然是家中的家人，
一个家庭是怎样运作的呢，
一个家庭怎样运作，
是需要每个成员都要分工合作，
需要每个成员分工合作，
分担这个家庭的责任，
分担家庭的责任，
所以有些人要修理个房屋，
有些人要修理房屋，
有些人要处理个财政，
有些人要处理财政，
有些人要搞清洁卫生，
有些人要搞清洁卫生，
有些人煮饭洗碗，
有些人要煮饭洗碗，
同样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我们都应该分担这个工作，
同样我们在神的家中也要分担工作，
以致到这个家是适合人居住，也都是适合新朋友来探访，
以致这个家适合人居住，也适合新朋友来探访，
特别今天我们在司提反事工那里我们有一个招募的工作，
特别在今天我们在司提反事工 工当中有招募的工作，
就好像司提反事工的宣传资料那里讲到，
就好像司提反事工宣传的资料那里说到，
我们做教牧同工的当然要负起关顾工作的重要部分，
我们做教牧同工的当然要负起关照工作的重要部分，
但是我们就好像救火员一样，
我们就好像救火员一样，
我们要关怀那些紧急的个案，
我们要关怀那些紧急的个案，
但是如果长期需要关怀的人越来越数目越来越多，
如果长期需要关怀的人越来越多，
我们就无能为力了，
教牧同工就无能为力了。
很多年前有一个牧者在我们教会讲道曾经这样讲，
很多年前有个牧者在我们教会讲道这么说过，
到今日十几年了我还记得他的信息，
到今天十几年我依然记得他的信息，
他说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
他说在马太福音十八章
耶稣讲到有一个牧羊人有一百只羊，
耶稣讲到有一个牧羊人有一百只羊，
如果有一只迷失了，
有一只迷失了，
这个牧羊人就会撇下那九十九只羊去找这只的羊，
这个牧羊人就会放下那九十九只羊去找这一只迷失的羊，
这个牧师就说从那只迷羊的角度来看，
从那个迷失的羊的角度去看，
当然就是很欣赏很感谢牧羊人来找我，
当然是非常欣赏非常感恩这个牧羊人来找他，
但是被留下的九十九只羊的角度来看呢，
从被留下的九十九只羊的角度去看，
就是牧羊人做什么不在这里，
为什么牧羊人离我而去，
又不理我又不探访我，
也不理我也不探访我，
所以这个牧师就说如果大家想牧羊人都能够照顾你们的话，
这个牧师就说如果你想牧羊人也能照顾你的话，
即是牧羊人都能够照顾那九十九只健康的羊的话，
如果牧羊人可以照顾那九十九只的健康的羊，
就是需要有些人帮助他去找那只羊，
就要有些人去帮助他去找那只迷失的羊，
所以弟兄姊妹你帮助传道人最有效的行动，
你去帮助传道人最有效的行动，
令到他们真的可以喂养那些健康的羊的行动，
令他可以喂养那健康的羊的行动，
就是参与关顾的工作，
就是参与关顾的工作，
你想你的牧者不得闲照顾健康的羊吗，
你想你的牧者没有空隙去照顾健康的羊吗，
你就让他全时间去照顾那些生病的羊，
你就让他全时间去照顾那些生病的羊，
所以希望大家真的积极回应侍奉这个招募和呼唤，
希望大家去积极地回应这个侍奉的呼召和这个招募，
也都愿主赐福给大家，当你们侍奉的时间赐福给大家，
也愿主赐福给大家在侍奉当中，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